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我们讲过耶稣来临世界，他所承受的第一个的苦难就是来自希律王。大希律去杀戮在伯利恒城的很多的小朋友。原来在教会历史里头，这些小朋友是有名的，就叫做 Holy Innocent， 即是说呢他们是神圣的无辜的婴孩。那么在这个的12月27号呢，往往呢就是每年纪念他们的时候，就是呢纪念这一群是无辜的小朋友，却是因为耶稣降生所带来的杀戮而死的。咁教会呢传统亦都会视佢哋作为殉道者嘅一部分啦。好有趣嘅。咁呢欢迎你有兴趣上网可以搵一下呢批嘅小朋友嘅一啲嘅记录啊，或者教会点样去纪念呢啲日子啊。咁由我哋今日开始聆听我哋嘅穿越圣经，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二章一节至十五节，这里记载了希律王蓄意杀害耶稣的计划。马太福音二章一节所讲的希律王和圣经中其他的几位希律是不同的，这里讲的是大希律。大希律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以土买人，大约在主前的40年被罗马元老院册封为犹太王。大希律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并且冷酷无情的人，他曾经以为妻子和儿子要设计谋害他，于是他将家人一一杀死，包括他的岳母、妻子和三个儿子。而另一方面，他的统治又以奢华著称，很喜欢宏伟的建筑，曾经在该撒利亚又在伯利恒附近来到去建造水池，还建造了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至于他最伟大的建筑，就是在主前20年才开始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而这项的工程直到他死后68年才正式完成。在大希律执政的时候，主耶稣诞生了。有几个由东方来的博士，在一粒星星的带领之下，前来要寻找婴孩耶稣。这些博士呢，大概是星相学家，他们学富五居，见多识广，在观星的过程当中呢，就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已经出生了。于是博士就带埋礼物，在那粒星的指引之下，长途跋涉地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 准备要敬拜那一位新生王。当希律得知博士的目的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就召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想知道基督诞生的确切位置。这个举动显示出，其实大希律本身都知道旧约圣经曾经预言有一位尼赛亚将要来临的事。那祭司长和文士呢，就引用旧约圣经尼加书五章二节所记载的先知尼加在700多年前作出的预言。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大希律听，基督诞生的地方呢，就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大希律深知犹太人都在迫切期待尼赛亚的降临，在他们的看法，尼赛亚就是一位军事和政治的领袖，这样对于希律的统治地位呢，将会带来很大的威胁。于是希律的焦虑和妒忌才会与日俱增，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他的皇权，这位向来残暴成性的大希律就想出一个诡计。他先差派博士去伯利恒，首先要确认耶稣诞生的位置，当博士回来禀告之后，他就可以去杀死新生王主耶稣。几位博士就在希律的资讯底下带埋礼物去出发找耶稣了，并且在耶稣出世之后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们见到这个婴孩基督。他们送给耶稣和玛利亚三件非常之珍贵的礼物，分别是黄金、乳香和末药。有学者认为这几位博士所送的礼物当中可以看出基督身份的象征和他将要成就的事情。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乳香是献给圣者的礼物，而末药就是为将要死的人所预备的。这些礼物可能就是这个家庭稍后逃难去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来源。而在这三样的礼物当中，最特别的就是末药，因为这些是埋葬的时候给死人用的。但是现在博士就将他送给一个的小孩子，正正是预表着基督将来的受死。按照博士和大希律之前的约定，博士找到耶稣之后应该回去将消息禀告希律的。但是神的使者就在梦中指示叫博士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几位博士按照神的旨意由其他的路线返返自己的本地。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二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记载，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女的都杀尽了。希律得知呢几个博士没回来禀告，哇，他就大发雷霆，决定将伯利恒和附近所有两岁之内的男仔全部杀晒。那时候主耶稣可能都未够两岁，但是希律为了确保并没有错过呢，抱住宁可杀错一万绝对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的心态，就下令将两岁以内的男童都要杀死。希律不单止杀死了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男孩，而且呢还将四境所有的男孩，即是伯利恒周围村庄那里的男孩都要杀死。哇，几咁残忍的手段呢，怒羞成怒的希律宁可滥杀无辜，都不愿意留下一个长大之后可能成为自己对手的男仔，以免有人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由此可见，憎恨加上名利和地位 有时是会蒙蔽人的属灵双眼，也都经常令人作出极其荒谬、残忍、过分的事情。不过令大希律王始料不及的就是神保守耶稣。在希律下令屠杀四境所有男孩的时候，约瑟早就已经带着耶稣和玛利亚走了去埃及，并且在那里居住下来。马太福音二章十七至十八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预言。先知耶利米并不是说在伯利恒听到哭声，我们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在伯利恒都有大声的哀哭，但是耶利米就确实提到拉马。拉马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而伯利恒呢就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的位置。同时拉马亦都是耶利米先知的故乡。当那些兵丁接到希律的命令要将两岁以下的男仔杀尽的时候呢，大兵的队长都可能跟希律王说，你要我由哪里开始执行命令呢？希律可能回答，就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画一个圈，北到拉马，南到伯利恒境内的细佬哥包括在内。拉马跟这件事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到吗？希律残害了几多的细路仔，为孩子哀哭的声音由伯利恒一直延续到拉马，你能够想象到吗？这个是直径大约40公里的地区来的，很多人失去他们心爱的孩子，是几咁令人心痛。先知的预言在这里是完全应验。马太福音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在这里呢，要特别留意，我们曾经提到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神的使者在皮鲁伊勒向雅各显现，而马太福音在这里就提到一位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保守人的平安。耶稣由埃及被带回出来，并且回到以色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律法以下出生，而且要在摩西律法以下长大成人，因为耶稣是唯一能够持守全备律法的人。耶稣必须离开埃及，并不是要好像摩西一样在埃及当中来到去长大。耶稣要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地之后，虽然埃及可以用来逗留一段时间，或者暂时在那里寻求庇护，但是埃及并不是一个适合久居的地方，因为那里充满了偶像和诱惑。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阿基老是大希律王的仔，阿基老接替希律作王，但并不是治理他父亲生前所治理的全部领地，他只是治理犹太地，而其他的管辖区好像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呢，就交在别人的手里面了。阿基老呢，都是一个残暴专制的君王，所以约瑟就选择了住在加利利境内。那时加利利是由腓力所治理的， 腓力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和安静的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记载，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希伯来文的拿撒勒呢，是树枝或者射击的意思。拿撒勒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是主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不单只是因为他是出于耶西的根，也都因为他是在拿撒勒长大，同时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记载，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曾经住在拿撒勒，约瑟当时可能也都住在那里。耶稣和父母在那里生活，当中有很多熟悉的人，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而自此之后，我们的救主就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了。这样呢，其实是应验先知的说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一个带有侮辱或者轻视含义的名字，被称为拿撒勒人就是被称为卑贱的人。人对拿撒勒人不会抱有美好的期望，也都不会尊重拿撒勒人。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说话其实并不是哪个先知一个具体的预言，而是多位先知所讲的一般性预言。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至三节，诗篇二十二篇六至七节，还有诗篇六十九篇七至八节，都先后提到救主将被藐视，被人厌弃。既然我们的救主尚且被称为拿撒勒人，为信仰的缘故蒙受羞辱，这样我们都不应该去惧怕种种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四个先知的预言，他们讲到耶稣降生的地方是伯利恒，而耶稣要从埃及地被召出来，在拉马有哀哭的声音，还有耶稣是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些事情都以实实在在的形式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些事在先知的预言里面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特，但是只要我们将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完整地分析，就会觉得新旧两约是遥相呼应，所有事情都顺理成章，彼此关联的。我们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查考和分享，跟住就进入马太福音第三章内容的研读。马太福音三章一节记载，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前一章里面记载的是主耶稣婴孩时期的事，那这一章讲的就是距离那时很久之后的一些事情了，因为大约已经经过了三十年左右了。在施洗约翰出现之前的三百多年时间，并没有先知出现，亦都就是说马拉基是旧约时期最后的一位先知。从马拉基到施洗约翰之间再没有先知出现，亦都没有人冒充先知讲预言。马拉基比其他任何一位旧约时代的先知呢，都更加直接地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出现的。而忽然之间，施洗约翰就进入马太福音的经文了。如果我们手上只有马太福音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问，施洗约翰哪里来的？有什么背景啊？马太福音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线索。我们可以看回旧约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那里讲到，有一位使者会在君王之前来到预备道路的， 经文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位使者讲的就是施洗约翰。我们没必要知道这位使者的背景，但是就要重视他带来的信息，这点才是最重要的。那关于这一点，施洗约翰又表达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使者，而且马太福音对这点也很明确。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在马太福音那里出现了。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里并不是没有人居住的荒漠，只是犹太地人口不是很稠密的一个地方。大卫就是在犹太地的这片旷野那里写下诗篇第63篇，在里面诉说了那阵时他和神的甜蜜团契。马太福音三章二节那里记载，施洗约翰是在犹大的旷野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宣告所传达的重点，第一是悔改，第二是天国，第三是近了。悔改这个词通常是指对神的子民的挑战，要求他们回转过来。悔改这个者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改变你的心意，比如说你原先是向某一个方向行的，现在就要调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行，或者你的想法本来是错的，现在要重新思考，是正确地思考。心意的改变会带来道路的改变，真心为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感到懊悔的人，他是会很小心地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正如使徒行传17章30节吩咐的，悔改就是顺服神诫命的时候必须尽上的职责，是得享基督福音之安慰的必要预备和先决条件。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提醒，这个也都是主耶稣所带来的信息。有人或者会问，那些未曾得救的人应该悔改吗？那些还未得救的人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对监狱的禁卒所讲的说话，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任何的好人，任何的恶人，所有人都需要悔改。当一个还未得救的人愿意信主的时候，他就是悔改了。好了，信心的意思就是要回转归向基督。当你归向主耶稣的时候，你必定是从某些事物上面回转过来的。如果你没有回转，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悔改去归向基督。所以悔改是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信息也都是给今日很多的迷失的人群，他们都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很喜欢看到有人走向台前，或者在决志的名单上面签名，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基督。但是更加重要的，其实是从内心深处心甘情愿的相信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真的转向基督，是必须彻底的摒弃老我，真正靠主洗心革面，成为新造的人。天国这个字呢，是在地上实践天上的法规的意思。主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一个国家不能够没有君王，而一个国王也不能够没有国家。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他指的是天国就要来临，而这位君王已经出现了。天国是真的在现实当中出现吗？是，是这样。那些认主耶稣为救主信靠他的人，就是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他们现在就是属于主的人，他们可以跟这位君王有相当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天国更多时候强调的是属灵层面上的国度。 基督是新郎，而信他的人就如同他的辛苦一样。或者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已经守了主耶稣的诫命，我们是不是属于天国的一部分呢？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要比这些更深，我们爱主自然就会顺服主，这个是一种爱的关系。约翰福音14:15，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天国就开始了。今日耶稣基督已经在信徒心里面掌权，直到世界的罪恶受审判被除尽，天国才完全实现。而主耶稣将来要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管理全世界。今日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时常相信呢，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去，天国只会比琴日嚟得更加近。相信我哋都系要去渴慕呢个嘅天国。而天国系点样样嘅呢？相信你亦都喺之后每一集嘅穿越圣经当中，特别喺马太福音嘅内容当中，系见得更加清楚。就愿上帝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这个就系我哋基督徒每一日嘅祷告。亦都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部分。如果你有兴趣认识我们的天国更多，欢迎你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122, 写给我，写着穿越粤语版在抬头那里就可以收到的了。那我是万峰，记得抬头要写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就比较难找一点。那希望我可以收到你对信仰的问题，或者你听完今天节目的感受，或者你对于天国的印象是怎样呢？你怎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天国呢？求主引导我们。多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